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韩信的取死之道。利益姬不愧为舌辩之士，在齐王田广面前先是小以大义，又述说天下大事，反正是怎么对刘邦有利怎么说，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，说的齐王是频频点头，欣然答应与汉军结盟。齐王自诩为已经与汉军成了一家人，对韩信的军队也就不再介意了，每日盛情款待利益姬，齐国的士兵当然也就放松了戒备。韩信是率领着军队是杀气腾腾直扑齐国，可是还没到齐国，就听到利益姬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单人独骑说服齐国的消息，大感沮丧。这下齐国没自己什么事儿了。这时他手下的谋士蒯通却站了出来，劝说韩信不要退兵。汉王派您来进攻齐国，不管齐国有没有和汉军结盟，汉王有诏书命令您停止进攻吗？没有啊，既然没有就可以继续进攻啊。而且您想想，利益姬就是一个普通的士人，就凭着一张嘴替汉王收降齐国70余座城池，而将军您率领几万大军1年多的时间才替汉王打下赵国50几座城池，如果您就这样罢手退兵的话，那不就被利益姬比下去了吗？您想想，您作为统领无数军马的大将军，功劳反而不如一个区区儒生大，您说汉王将怎么想啊？韩信被蒯通说服了，率军继续前进，杀入毫无防范的齐国，一路上是高歌猛进，势如破竹，很快打到了齐国都城临淄。齐王田广是听此消息是勃然大怒，认为是利益姬欺骗了自己，烹杀了利益姬，但是此时再想组织人马与汉军对抗，为时已经太晚，只得率领少数残兵逃离临淄。齐王田广向楚国求救，项羽派兵与田广会合，奈何齐楚联军也不是韩信的对手，被汉军杀的是四散奔逃，死伤无数。最终田广在逃亡路上被杀，齐国被韩信彻底平定。说实话，韩信这事儿啊做的不怎么地道，属于为了争功不顾大局了。利益姬与其说是死在齐王手里，不如说是死在韩信手里。接下来韩信继续在作死的道路上是快速前进。韩信派人给刘邦上书说，齐国是个伪诈多变反复之国，如果想彻底平定齐国，必须设立一个假王，就是代理国王的意思，来震慑住齐国军民，否则局势容易出现反复，而自己愿意承担这个重任。当时刘邦正处于项羽大军的围困之中，随时有灭亡的危险。韩信此举不管其动机如何，都绝对是借机要挟刘邦的意思，这也就给刘邦韩信最后的彻底决裂以及韩信的被杀埋下了伏笔。当然以刘邦的为人，即使韩信没有此处的举动，结果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。刘邦见到韩信的书信，气的是暴跳如雷，大骂韩信。张良、陈平深知此时绝不是和韩信翻脸的时机，急忙暗中阻止刘邦。刘邦也立刻反应过来，如果不同意，等于逼韩信造反，那时候自己就真的完了。明白过来的刘邦再次充分了发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，立刻改口，还是在大骂韩信，意思却全然不一样了。你说你个韩信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就做个真王，做个假王有什么意思？然后特别痛快地派张良做使者，封韩信为齐王，然后调韩信的兵马攻打楚军。 刘邦此处的举动与项羽赶走范增的举动可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同时，作为汉王，忍住手下给予着厚望的大将军的要挟，甚至几近赤裸裸的背叛，还要笑脸相迎，好言安抚，并答应其要求的举动，其难度也不亚于当年韩信忍受的胯下之辱。忍辱都是为了负重，为了将来，当然这笔账还是要记下的。此时的项羽也感受到韩信的威胁，派使者劝说韩信，只要韩信能反叛联楚，自己愿意将整个齐国的土地都封给韩信。足下与项王有故，何不反汉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王之？没想到韩信一口拒绝了项羽的招揽。韩信回复项羽说，我当年在你的手下不过是个小小的执戟郎，而且是言不听计不从，所以我才离开你，投奔了汉王刘邦。汉王对我却是有天高地厚之恩，他将上将军的印信交给我，将他手下全部的兵马让我率领，而且是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对我是言听计从，使我的大志得以施展，也才有了我今天的成就。汉王如此亲近我，信任我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他呢？我是死都不会背叛汉王的，只能谢绝项王您的美意了。不知道项羽得到韩信的回复后，有没有后悔当年的有眼无珠，错失人才，有没有反省自己的刚愎自用，不听人言。同时，这里也说明了韩信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幼稚。既然你这么忠心于刘邦，又为什么以要挟的手段强硬地讨要齐王之位呢？这不是两面不讨好，自寻死路吗？真要是个成熟的政治家，你没事将这番言语和刘邦多念叨念叨该有多好。谢谢大家。